诞生于1863年的红十字会运动，是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影响范围最广、认同程度最高的全球性人道主义运动。加入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健康关怀、人道救助等工作，永远不会太晚。
红十字是什么？红十字是保护，是希望，是爱，是面对战争、灾害、疾病、意外的忠诚盟友，是生命健康的保卫者，是个人尊严的守护者。你我携手一起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华视直播同步收看节目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晚间的7点整，您现在正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间有爱，我是主持人陆德。人间有爱是由华语之声、红十字会、华视直播共同打造的一档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将采访在应急救护培训、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等人道惠民工作当中的工作者、爱心企业、受助者、志愿者、捐献者，听听他们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道、博爱、奉献的感人故事，诠释出红十字会从事的充满爱心、给人希望、带来温暖的崇高事业。那本期节目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睡眠障碍和谁有关。每个人的一生当中，约有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一个人的睡眠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他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效率。中国2018年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在我国约有31.2%的人存在严重的睡眠问题。那也就意味着在14亿人口当中，就有超过4亿人存在睡眠障碍。那么这些拥有睡眠障碍的人究竟是谁？又是什么给他们造成了睡眠障碍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小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灸科主任、主治中医师陈金星老师，来跟大家聊聊睡眠障碍和谁有关。欢迎陈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其实我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是的，
很荣幸，我总是反复的来，然后也很有这个机遇能够跟大家分享我平常读书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像今天想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前两天在看《针灸甲乙经》的时候，忽然间看到它上面有关于睡觉这一章节的一个总结，而且是在整本书的很后面。
嗯，
我看到后面才发现，哎，这个章节拿来给我们聊聊，可能既帮助了大家对睡眠的了解，也帮助了我自己对睡眠的理解。因为知识这个东西很神奇，你经常在就是复习，经常去咀嚼，经常去反复，那么你到时候就会吸收的更多。因为你老看一遍就丢了，放一遍了，可能你也记不住。
是的是的。
哎，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睡眠的这个话题。那么可能我更多的是为了帮助自己的理解，当然也想给大家得到一个从认识上对自己的睡眠问题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或者说有一个 更科学的认识，或者说更生活的认知。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睡眠问题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身边经常能够听到朋友说，哎，自己睡得不够，或者是每天都好像睡不醒一样，各种各样睡眠问题都在困扰着大家。
对啊，我有的时候对遇到睡眠不好的患者，我经常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几点钟睡觉？
嗯，如果晚的话，那其实
是我以前都觉得我们年轻人就像我们主持人这样，哎，可能晚上会晚睡一点，我觉得很理解。
嗯嗯。
但现在恰恰来门诊过程当中，像主持人这么年轻的人反而早睡了。
啊，
而我们的父母辈，我们的阿姨，甚至是一些年纪更大的老年人，哎，他们反而睡得晚了。
没错，是的。其实最近也经常，我前段时间刚听到我妈妈跟我讲说，她晚上睡不好，说我爸也睡不好，就莫名其妙的两个人都没睡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有一种是生理原因，那还有一种是习惯。
嗯，
现在很多人看手机。
嗯，是的，
睡觉前看手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对对对，之前就是有其他的老师来我们直播间做这个分享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晚上他的手机的这个蓝光会刺激我们的褪黑素，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分泌了，就很难睡。
一个是光的刺激，
嗯，
还有一个是信号的刺激，以及你想老师一个是声音嘛，
嗯，
还有，
嗯，
我们现在视频很多，
对，
文章很多，视觉刺激、感官刺激、听觉刺激，这些刺激扑面而来的时候，再加上它整个的声音和光，它都会有一定的电场和磁场的一个带动，
嗯嗯，
那么这些东西都影响着我们的这个神经或者大脑整个的这个兴奋状态。
嗯，是的，就会让人
使得我们的一些体内物质激素的释放，
嗯，
会跟正常情况下不一样，
嗯，
紊乱了，所以让大家也会睡不着。
对，然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反正我们看到的就是睡不着，但是没有找到自己确切的那个原因。
但关键我们很多人还看了还想看，看了舍不得放下。
对，总觉得
好像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兴奋，
总觉得好像有自己的一点点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像不舍得把这段时间就这么结束掉。
对啊，而且觉得劳累了一天了，总得放松一下。
对对，
只有这一刻是他的放松时光。哎，觉得这些小视频挺搞笑的，让我从全身心，我人躺着啦，肌肉也放松了，
对，
精神看了一下也放松了，
是的。
但是放松着放松着就变紧张了，因为他这个兴奋了嘛，就睡不着了。
嗯，
这一类人有很多。
嗯，是的，是的，确实就是晚睡，一个原因是晚睡，另外呢，还会就是如果他说他睡得还是比较早的话，那您会接下来问什么问题呢？
还有一种是早醒。
嗯，
其实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
嗯，
我以前刚入职的时候，我以前有一个老病人，他经常跟我说，
嗯，
小陈啊，我这个很早就睡，我基本上7点多吃好晚饭，8点钟就睡了。
嗯，
那我基本上呢睡到3点钟我就起来了。我说干嘛，天还没亮呢。他说我就开始烧水。
嗯，
那风谷电，他说省电费。然后还有一个到了5点钟天还灰蒙蒙，就黎明时刻，
嗯，
哎，他就出去了。
哦，
一大早，他说杭州城里，
嗯，
车辆少，空气还清新，他就出去走走，
嗯，
走西湖啊，
嗯，
走哪儿，他说都这个时候去走，走完回来吃个早餐，哎，回到家里买个菜，又开始一天的忙碌。
嗯，
哎，他还挺有节奏的。
对，但是如果他晚上7-8点就睡，然后3-5点醒来出门，我觉得这个睡眠长度时长应该是还是比较好的吧。
其实对规律的这样一类老年人来说，
嗯，
我们不应该认为是睡眠障碍的，只是就是说他起得稍微早了一点。那这个睡眠时间，我当时就跟他说，如果你是在夏天，
嗯嗯，
没问题，你过了3点到4点这个时候起床，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嗯。
但是如果在冬天，那你尽量熬过5点再出门。
为什么呀？
冬天温度低，
哦，
我们四季养生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冬天要干嘛？早卧晚起。
哦，
要养神，要收藏，
离这个风远一点。
对。离这个寒，
哦，
尤其离这个寒气要远一点，
嗯嗯嗯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 冬天的时候一定要早睡晚起，避寒
是的，
避风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大自然的规律也是挺有意思的，冬天到了晚上它就自然黑夜的时间比较长了。
对啊，你去看我们其他，不要说看，就回到农村去看我们的鸡，就大公鸡这个体，这个公鸡体小，它这个到冬天它也很懒的，不会大半夜的两三点钟在那里嗷嗷叫，它一般都是到了三四点四五点才开始，而且公鸡你看它这个，它这个叫其实它在练，它在修炼，它在练它的气，你能不能像他这样歇斯底里的把这个气从底下这么推动出来，
很难，一般人做不到这种事情。
所以说他们也是在练，而且是跟是跟我们的大自然，尤其是跟我们的阳光，跟我们的天地相感应的这个气，相贴切，相和谐，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你睡觉的话还是根据时令来，那个春夏开始就天气渐渐暖起来了，那么你可以早点起床，那么天气冷的时候晚点出门，这个早晨的时候也是为了他的健康，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睡眠问题还是得要多去关注，多去根据我们的一个天气变化来做一个修正。
对，根据时令，尤其是一个节气。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早醒，醒了以后就睡不着了。那他们早醒的十点钟睡觉，到个两点钟一点钟就醒了，那睡眠时间明显是短的。
对，那这个是真的听起来就是睡眠是有问题的。
对，而且他醒了以后他其实很难受的，像前面那个老人醒来以后他不疲惫的，但是如果十点十一点睡觉，然后到一两点钟醒来，醒来以后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小时睡不着，然后到了四五点五六点又想睡了，那这个时候你得起床了，因为我们正常人有工作，
是的，
所以说这一类人那是一种不健康的，
那是真的睡眠障碍，
对，他们这一类也是睡眠障碍，那么这些就是说像前面的不早睡或者说难入睡，那么还有一类是因为工作确实没时间入睡，我在滨江坐诊的时候经常遇到网易的海康的，就是 我不应该说这些公司名字哈哈，但是真的做 IT 的很多这个员工他确确实实没办法早睡，因为他们的工作量放在那里，
是的，
他要完成这些工作，就是他们整个的努力给我们整个社会的进程带来一个很大的帮助和发展。
对对对，其实现在在我们所在的这一座城市里面许许多多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啊，所以他们其实很疲惫，他们是真的没时间
睡，对，被迫晚睡这个叫做
对，因为工作
是的，
就是没有时间入睡。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早醒，早醒的老年人那一类正常的早醒除外，还有一类就是病态的，醒来以后很疲惫但是睡不着，这一类我们零零总总前面讲的这几类都是睡不够，
是的，反正说来说去呢就是没有睡好，睡着让人觉得很累，或者是睡完了之后就相当于像没有睡一样这种。
对，他就是睡不好，反正就是不够睡，人家说五行缺金缺火，他缺觉，
是的，
他就是睡不着。
对，
那么这是一个大类。其实还有一个大类是我们通常忽视的，就是我们日常门诊当中或者生活当中很少很少有老师把我接下来要说的那一类也当做睡眠问题来对待，就没人去重视，这也是一类睡眠障碍。
那接下来就邀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一类很容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
这一类问题就是多睡，就睡过头了，就我们前面讲的是不够睡，那么后面讲的是睡过头，什么意思呢？嗜睡，每天昏昏欲睡，醒不过来的睡。
是的，其实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群体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我们年轻人当中其实也还好，当然有一类似的，就是说 晚上睡不醒，白天还想睡，
嗯，
然后睡了以后觉得越睡越疲惫，
对，
这只能说是就已经在慢慢走向嗜睡这一个阶段的早期，
嗯嗯嗯。
那么真正是嗜睡的还有一类什么老年人，
嗯嗯，
或者说病房里的，他们是真的嗜睡，
嗯，
就是说
可以一天在那儿睡，
对，只要你不去叫他，
嗯，
他就一直睡在那里。
嗯，那这个一直睡在那里这个状态也是非常不正常的。
这非常的不正常，
嗯，
其实这一类人我们很少关注，因为在病房里大家觉得哎，那他睡着嘛，睡着好了，医生也省事，
多休息，
对，那看护的或者照顾的护工也觉得省事，或者家属陪护的，那家属也觉得省事，反正让他睡着好了，到点了盐水挂好了，那给他吃饭，饭喂好了他接着睡，反正大家都省事了，你舒服我也舒服，
是的。
其实这一类是非常严重的睡眠问题，
嗯嗯嗯，
这是典型的嗜睡昏睡，
嗯，
再严重就昏迷，这一类人是典型的阳气不足，
嗯，
或者说我们胃气不足，
嗯，
就是典型的营卫失调这一类人，
嗯嗯，
那么这一类人才是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也要重点关注的，
嗯，
尤其要扼杀在早期，
嗯，
年轻人的昏昏欲睡问题，
嗯嗯，
以及我们很多老年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他也会说的，哎呀，
嗯，
医生我现在就是老想睡觉，
嗯，
那我觉得这一类人我们要采取适当的治疗方法，
嗯嗯，
哪怕是做艾灸和中药，还是打针灸，还是一些其他的干预方式，
嗯，
或者说一些健康指导，都要开始尽早的介入，以避免他日后发展成真的昏昏欲睡，或者说他肯定哪些方面有问题，我们要给他做一个细致的相关检查，这样子确定他是否存在的一些更严重的健康威胁，
嗯嗯，
那这样子才能保证他后面生活的这个健康。
嗯嗯嗯，刚才其实陈老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胃气不足。
对，
那为什么这个胃气不足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睡眠问题呢？
这个就要从这个胃气这个名词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其实我在今天想讲这个的时候，在当时针灸甲乙经里面他也没有讲到这个，后来我想要开讲的时候，我在打这个文字草稿的时候，我就想这个胃气得讲一讲，因为如果不讲这个胃气大家可能是不太能明白的。那么这个胃气的胃不是我们长了个 吃饭那个胃，就胃病的那个胃，
嗯，
这个胃气的胃是保卫的胃，
嗯嗯，保卫的胃，嗯，
它其实是一个更主要的是保护我们人体的。
哦，
那保护我们人体干嘛？第一个就它相当于说是维持我们人体体温的，
嗯嗯，
还有一个是抵御外邪侵袭的，
嗯，
就说外面有这个低温状态啊，或者说这个病毒啊细菌啊要来侵入我们人体的时候，它是第一道防线，
哦，
它起保卫作用，
嗯，
那么所以说这个东西要在讲睡眠问题之前，
嗯，
先把它大致讲一讲，
嗯，
那么，
嗯，
因为这个名字有点中医化，
嗯，
或者说按照现代科学来说它有点伪科学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对 这些名字包括阴阳五行啊，大家都觉得在理解起来有点困难，那么我尽量能够按照生活当中的一种状态去给大家理解，
嗯，
就是说这个胃气问题，或者说我们从纯中医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胃气，来从而来解释这个睡眠与胃气之间的一个关系。
嗯，
那么跟胃气相关的那肯定有个叫营气，
哦，
那么这两个是一对，
嗯嗯，
我们一般都是一起出现的，共同来讲，那么营卫之气它首先这两个气是怎么分出来的？营卫之气我们人体主要是正常我们吃五谷杂粮嘛，是吧，就是说有食物，
嗯，
食物吃进去了以后它到胃里边，
嗯，
胃里边对它进行消化黏膜，
哦，
然后 在吸收、
嗯、
吸收的过程当中会把这部分东西输送到肺这个功能里面去、
嗯、
也就是说营养物质吃下去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个胃这个运作以后它会进入循环系统、
哦、就开始
循环系统以后对最后要最先要到哪个地方去要到肺里去、
哦、
要跟我们的阳结合因为 我这些物质没有阳去结合的话用不出来的、
哦、
就没用
就相当于是支撑人的那一口气
所以说要到肺里去然后到了肺里去、嗯、肺里经过以后跟它结合以后它载氧了、
嗯、
然后它就可以输送到五脏六腑全身各到各处去把它利用起来、
嗯、
这就是物质和就粗的物质转化到精微物质再转化成能量的一整个过程、
哦、
那么这能量就是说物质和能量相互转化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转化的、
嗯
比较的清晰、
嗯、
柔和、
嗯、
或者说比较的清爽、
嗯嗯、
那这部分我们就把它叫做营气、
嗯、
就是营就是营长的营、
嗯嗯、
那么它给我们人体提供营养、
嗯、
那么这个营气还有一个就是浑厚有力的、
嗯、
那么我们称它为胃气、
哦、
就是这个保卫的胃、
嗯、
胃气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来理解就是说另一层就是说我们想要有正常充足的这个营卫之气首先要吃得下就首先你得有正常的胃口就是正常的饮食、
嗯嗯、
就是你要有米饭谷物啊就是要五谷杂粮这些东西要吃进去
能吃得进去
对
然后你才会有这个生存的力量嘛
对因为你要有原料、
嗯、
相当于说、
嗯嗯、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狭义的说叫吃饭你首先得吃饭、
嗯、
或者广义的说你要有淀粉的摄入量
嗯嗯嗯
这是最基础的
是的所以我突然想到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个案例嘛就是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有一段时间减肥就开始断碳然后他发现他断碳的那一段时间他就睡不着了
对啊 很多女孩子、那个她为了减肥她不吃主食、
嗯嗯、
就是停掉淀粉的摄入、
嗯、
最后其实对她的无论从睡眠、
嗯、
还是其他各方面、
嗯、
都会有严重的影响、
哦、所以就是断碳这个方法她不能随便乱用
对尤其是对女性的经期、
嗯嗯、
皮肤、
嗯嗯、
精神状态、
哦
睡眠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说这非常非常不建议的这个减肥方式就是
断碳
对、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什么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胃的功能要好
哦
比如说我胃不好的、
嗯、
我对食物的消化能力很弱、
哦、吃进去消化不了也没用
对、
嗯、
消化能力弱的胃不好的、
嗯、
经常胃痛胃胀胃不舒服的消化太差的、
嗯、
那他这个骨气人能得到的骨气也是不够的、
哦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传输通道要正常、
嗯、
就你从胃这个消化把这些物质能够输送到肺、
嗯、
这个过程、
哦、
你得正常
对畅通无阻这样才能提供
对这个过程能够正常的话、
嗯、
那么我这个营养物质才能得到充分所以说从这么前面第一句话就是说人受气于骨、
嗯、
骨入于胃以传于肺、
嗯、
然后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此、
嗯、
轻则为营浊则为胃就解释了什么是营气什么是胃气的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信息、
嗯嗯、
这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看减肥的人睡眠不好
对是的
是不是啊
胃不好的人
所以说
睡眠也不好
这些问题不用找医生吧、
自己
多吃自己能解决吧
对
也不是说多吃你要有正常的、这个、
健康的去摄入
对这个谷物的摄入、
嗯、
是吧、
嗯、
或者叫淀粉的摄入、
嗯、
是不是啊
嗯
然后内经里面又告诉我们营行脉中胃行脉外、
嗯、
也就是说营卫这两个气首先它来自于谷物然后它又是精微、
嗯、
就是说一种承载着能量的一种东西、
嗯、
就是从物质向能量转化的一种东西、
嗯、
然后营 就银气它要到脉道中去行走，
嗯，
就去循环，
嗯，
那么胃是什么？到脉道外，
嗯，
那脉道内和脉道外我们又怎么去理解呢？就说一个它有固定的通道的，会约束它的，
嗯，
就银气它一定是有约束的，就你不能随便到别的地方去，你到别的地方去那就有病了。
哦，
要么就是脉，
嗯，
约束力差了，
嗯，
坏了，
嗯，
要么就是你这个营这个气不对了，走到别的地方去了，
嗯，
所以说这个是营气的循行。那么胃呢？胃要到脉外去循行，也就是除了脉道，除了有约束力的这些通道，
嗯，
管道，其他地方就全是胃气。
哦，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表现形式呢？就是前面讲的营气比较的轻轻柔和，
嗯，
那么它能够被脉道来约束，
嗯，
而胃气是什么？是骨气当中比较彪悍华丽快速的，比较有力量的，
嗯，
就比较有能量的一种东西，
嗯，提供能量的，
对，
嗯，
所以说它走得比较快，
嗯，
它比较强悍，
嗯，
就脉道约束不了它，
嗯，
说到底，
嗯，
所以说它反过来说脉道约束不了的这部分就是胃气，
嗯，
它到了脉外，
嗯嗯，
那么在脉内的营气它是沿着我们十二经脉，就是什么叫十二经脉，
嗯，
就是十二条已经约定俗成的一直在那里的一个通路，
就相当于是一个主干道，
对，它是一个，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通路循环，
嗯，
按照正常来说，
嗯，
那么还有一个位置它就是循行填充在这些管道以外的，
嗯嗯嗯，
就这些通道以外的，这是胃气所循行的地方，
嗯，
那么这样子营在脉里面走，
嗯，
胃在脉外面走，
嗯，
两个循行它不会停歇，
哦，
有停歇就也要出问题，
哦，然后又互不干扰，
对，
嗯，
然后他们循行就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循行50周，
嗯哦，
又会出现一次相会，
哦，
然后同时他们经常相互连贯的，
嗯，
如环无端的这样子运行着，
这有点像那个这个，地球公转自转的感觉，
对，然后它这个运行它虽然不是同一个通道，
嗯，
但是他们会经常的遇上，因为他们要交接，
嗯嗯嗯，
这样的交接使得他们之间有一个信息的传递，
哦，相互之间去输送，
相互的融合，
嗯，
因为营它带着营养物质，
嗯，
胃它是消耗了一部分东西，
嗯，
它要去营里面，
嗯，
去获得那些，
得到这些营
养
物
质，
嗯，
所以胃是更多的是利用，
嗯嗯嗯，
它其实是需要消耗的，
嗯，
而营是长期的一种供给，
哦，了解，
所以说他们两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
嗯，
那胃我们通常说属阳，营，
嗯，
相对来说跟胃相对它属阴，那么就是说阳更多的是消耗释放，
嗯，
燃烧，那么阴呢是一种保留，
嗯，
是一种供给，
嗯，
是一种营养物质的储存和输送，
嗯嗯，
所以说，
嗯，
这两个在功能和那个的表达上各有不同，
就各司其职，
对，
嗯嗯，
那么接着又讲了什么呢？胃行于阴25度，行于阳25度，分为昼夜，也就是胃气它循行，你看营气刚才讲了，它反正顺着十二经脉，
嗯，
就是说约定俗成的这么，
这条路线去走，
对，从第一条经到最后一条经就这么，循环就行了，
嗯嗯，
那么，这个胃它不是的，
嗯嗯，
胃它白天它在体表走，
哦，
体表的就是说，四肢百骸，就各关节关卡，
嗯，
除了体腔以外，
嗯，
就我们躯干这个体腔以外，
哦，它就在这个
外在的体腔的表面，哦，外在的走行，
嗯，
那么这个到了晚上呢，
嗯，
它就到了体腔里面去，在五脏里面循行，
哦，就是
就相当于说这个胃它白天用来保卫我身体，就是说让我四肢百骸有功能，什么功能？感知功能，
嗯，
运动功能，
嗯嗯，
是不是啊，
嗯，
然后到了晚上需要去就是说保护我们的五脏，因为我们的四肢百骸晚上开始休息了，
嗯嗯嗯，
那它不需要它提供那么多的动力，
嗯嗯，
那么它去 提供给谁，提供
内循环，
对，让它内循环，让它也暖一暖，让它在晚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代谢，然后让它储备足能量，让它第二天再去释放它的能量，
是的，
以供它第二天到体表来再进行一个肢体的，就是体表各个
再能用起来，
这个再转动起来。其实人相当于说，我们古人很智慧的，把我们体腔内的脏腑作为一个内在的，那么体腔以外的这些皮肉筋骨这一些东西，包括脉，它作为一个外在的，那么相对应，那么中间脏腑与这个体表相联系的，那就是一些固有的脉道，或者说经脉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古人对事物和人体的归纳他认识得很清晰的，
是的是的，而且会发现这确实就是中医文化博大精深，让人觉得特别的深奥，但是 讲清楚了之后发现，哦，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说很生活，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一件事情的时候，对它进行一个了解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分类，像现代医学它主要是统计学，因为它要基于统计学它来告诉你这些数据它的一个科学性，那么我们古人它是什么用的是更加科学的一些生活上的认知，在它分类方式完全不同，而且它的分类方式有多种多样，包括我们易经里面的64卦、每一卦还有6爻，它这些都是它对这个万事万物的一个认知、推理、归纳、分类，再进行一个运算。
是的是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营卫，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点时间去消化一下，再去回想一下刚才陈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系列的内容哈。那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转眼就到7:30了，那么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睡眠的小知识，我们一会儿再见。
诞生于1863年的红十字会运动，是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影响范围最广、认同程度最高的全球性人道主义运动。加入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健康关怀、人道救助等工作，永远不会太晚。
红十字是什么？红十字是保护，是希望，是爱，是面对战争、灾害、疾病、意外的忠诚盟友，是生命健康的保卫者，是个人尊严的守护者。你我携手，一起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华视直播同步收看节目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晚间的7:40，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间有爱》，我是主持人陆德。那么刚才陈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营卫之气哈，不知道大家刚才这个了解的怎么样了，有没有理解到位哈？那么接下来呢，邀请陈老师继续来跟大家讲讲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
大家好，刚才我们就是说主要分析了讲解了这个营气和卫气，以及尤其这个卫气的循行。那么刚才讲了它白天它主要循行在我们躯干、体表这个四肢百骸这个关节，那么晚上循行于这个五脏。那么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刚才没讲到，白天 它到了平淡嘛，
嗯，
它叫阴气进啊，那么阳气出于目，也就是说眼睛睁开我们第一时间能感受到的便是阳光。
嗯，
那其实感受到的阳光更多的从我们人的感知来说，最早感受到的是光。
嗯，是的，
有了光你才能就是从这个神经感受器上面就感觉到一种暖。
嗯嗯嗯，
你这个很多时候对温度的感觉可能还缓一点，
嗯，
但对光的感觉是最直观的。
嗯，是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睡觉，这个窗帘它避光性不是特别好的时候，那个光照过来，哪怕闭着眼睛都容易被弄醒。
对，所以说，嗯，这个光给人以后就能够让人睁开眼睛。
嗯，
那你天亮让你闭着眼睛对着太阳光是很难受的。
嗯，是的。
所以说古人他总结很智慧的，阳气出于目，也就是说阳气的最早的感应就是眼睛。
嗯 嗯，
所以说当眼睛张开了以后，他说什么气上行于头，就也就是说这个胃气马上就向上，
嗯，
到头面上来聚集了。
嗯嗯，
那么然后是干嘛，我简单的讲解一下，就是当我们眼睛一睁开，
嗯
啊，有一个区域，就是我们不在脉内嘛，刚才讲了胃气循于脉外，
嗯，
所以说它不在脉内，那么从眼睛睁开以后向上，从眼睛向上，
嗯，
到了头颅后面，从整个脖子然后到背到腰，
嗯嗯，
到腿都是后侧下去一直到脚底心。
嗯，
那么还有一个是从侧面，你看目外眦这里出来，
嗯，哦，
从身体的侧面，这叫少阳经，
哦，
后面那个叫太阳，那么这个就叫少阳。
Oh，
一直也是到脚底到外侧，
嗯嗯嗯，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从前面，
嗯，
从前面除了眼睛下方这里过来一直到耳前，
嗯，
我们古人的上面就写了到耳前，它从这个眼睛分别就从这里分散出来，从向上啊，
嗯，
向侧面啊，向下耳前，这个是什么阳明经，从阳明经这样一直下去，
嗯，
也是到脚趾到脚底。
哦，
所以说
扩散开来，
对，它这个一感受到阳气以后，
嗯，
它整个的人的这个胃气就是循着这三条通道，
嗯嗯，
就是一个是这应该不叫通道，就是脉外的这些通路，
哦，
从上面这样下去，
哦，
从前面下去，从侧面下去，
嗯，
一直到脚底，
嗯，
然后到了脚底以后它又怎么办呢，到了脚底以后到了脚心聚集，
嗯，
聚集以后干嘛呢，
嗯，
收回来一部分，
嗯，
沿着我们足少阴肾经的这条循行的这个路径，
嗯，
但它不在脉里面，在脉外周，
嗯，
向上继续到干嘛，足少阴的肾，再到手少阴的心，
嗯，
就是说他讲的就到少阴，沿着少阴再回到我们的眼睛。
嗯嗯，
那眼为心之窗，
嗯，
所以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嗯嗯嗯，
所以他这个是继续回到眼睛，继续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循环，
嗯，
这个便是我们胃气一天的循环。
嗯嗯，
那么到了晚上阳静于阴，那么阴气阴受气，
嗯，
所以说他还是到了脚底板以后，那晚上了天黑了太阳下山了，然后他就开始干嘛，注于肾，
嗯，
就是说从少阴这里开始进来，
嗯，
进来以后到肾脏，
嗯嗯嗯，
讲到的是脏，从肾再到心再到肺，
嗯嗯，
再到肝再到脾，
嗯，
它这是一个按照脏腑五行相克的这个顺序去循环，
嗯嗯，
到了白天他又开始睁开眼睛，
哦，
到眼睛里去，然后再进行前面讲的那一轮就体表的循环，
嗯，
所以他是从体表循环体内循环体表循环体内循环，
嗯，
白天体表循环晚上到体内循环，
嗯，
这样子一个过程，他最后什么如是无疑，
嗯，
与天地同济，
哦，所以就是我们身体它一个正常的循环就是跟我们白天黑夜是相连着的。
对，它就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说与日地运行相一致。
嗯，就是一个人类天然的生物作息。
对，
嗯，
所以说到了这里我们基本上弄清了这个寅未，
嗯，
这个运行的关系，
嗯嗯嗯，
那么它异常睡眠情况基本可以从营卫，尤其是这个位置产生 运行，
嗯，
这些通道的异常来推测我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嗯嗯 嗯，是的。那其实刚才聊到就是老年人嘛，他们总是晚饭吃完了七八点钟就开始睡觉了，然后可能快天亮了就醒过来，其实他们的这个睡眠是特别顺应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白天黑夜这么一个时间的分割。那为什么他们还是会觉得这个睡眠时间会变短呢？
老年人总体的睡眠时间会比年轻人少。
嗯，
这段文字其实在《黄帝内经》里有，也是很精辟的，因为皇帝那个时候也问过岐伯，其实他们两个人讨论的话题很小，但是他们回答的很精细，也很有趣。
嗯，
皇帝问他说，老人之不夜寐者何其使然，就是说他晚上其实没有睡得那么好，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
是不是啊？年轻人他说不昼寐眠者何其使然。
嗯，
是不是啊？
嗯，
然后岐伯就开始回答了，年轻人体壮，气血顺，气血他很强大，肾壮肾大，那么他肌肉又华丽，就肌肉很强壮，所以他的气道循行也通畅，所以营卫之气的行走不会出现异常和变化，那么他能够干嘛，白天很精神，晚上就睡觉，
该睡睡，
对。而正常的啊，正常的年轻人，那么老年人呢，气血开始衰退了，肌肉开始枯槁了，那么他们的整个营卫之气循行在这些肌肉里面，又要靠气血的推动，那么他整个的通道就不是那么的流畅了。
了解。所以就是
导致他的这个气体，就我们的营卫之气，循行不畅，所以他们白天就会浑浑噩噩，因为白天它循行于体表肌肉嘛，因为肌肉枯槁以后通道就不顺畅的话，
慢慢堵塞，
对，慢慢堵塞的话，它就是精神就不是那么的就是畅快
充足，
对。然后到了晚上，它五脏之间的气又相互搏斗，就是五脏它本身的功能在衰退，五脏之间它相互，我也要这个胃气，它也要这个胃气，因为胃气循行以后，它其实胃气是给他们提供能量的，那么它也想要，它也想要，本身自己的能力变弱了嘛，所以说胃气是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那么这个时候晚上它就反而睡不着了，因为它相互在抢啊，抢这个位置，
本身它就是不够的，然后还要再分掉，
对，所以说它这个晚上就会睡得并不是那么好，然后白天呢就不那么的精神，这就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一个状态，这就是说我们大家觉得，哎呀，我年纪大了就可能我出现这个睡眠时间，这不是的啊，如果老年人你这个肌肉强劲，这个气血也旺盛，那么你可能也是能够昼精夜寐的。
所以说到底这个年纪大了之后睡眠没有那么好了，其实还是因为这个身体力量在衰退，
对，整个的能量消耗，就是我们叫这就像什么叫油尽灯枯啊，或者说逐渐衰老啊，还是跟这个衰老很有关系的，所以说睡觉睡得不好的人很容易老，睡眠不好的人很容易老，
是的是的，确实。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有一张对比图，就是一个女生她如果每天都是在10点钟左右睡觉，然后保持一个正常的8到9小时睡眠，然后她的整个精神状态就看起来非常的饱满，然后另外一张照片呢是她没有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作息之下的生活，可能每天就是没睡够几个小时，然后她的这个整个面部的这个形象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这是一个一种常见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还问了一个很小的问题，说人为什么老打哈欠，那节目前的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应该也会有，那打哈欠怎么回事呢，然后岐伯也做了一个很搞笑的一个回答，他说白天这个胃气行于阳，晚上胃气要行于阴的，然后阴主降， 然后阳主升、
嗯、
然后它这个当你阴气聚于下阳未尽的时候，就是说阳气它要升了，阴它不让它升、
嗯、
然后这个时候它要相互牵引一下上面的，哎，它说阳气你得上来，就位置你得上来、
嗯、
然后这个阴它说，哎，你再留会儿别上去，这个时候人要通过肢体的一个伸展、
嗯、
包括你看我们打哈欠除了肢体的伸展以外还有内在气的一个运行，所以说、
嗯、
它是一个内外都活动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这样子让你的胃气能够到该去的地方去，让阴气或者说让我们的这阴分、把这个阴气给输送出去、
哦、就相当于
这就是一个哈欠的过程、
哦、打哈欠这个事情就好像是把这个、就像是一个助推的力量，
对，这就是让你营卫和合、
哦、就是去到该去的地方去，
对，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对对对，是的。那就是我们年轻人他们睡眠异常的一个问题哦，就是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吗？
嗯，那不是的，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就说要分析一下我们很多正常情况下，我也不能说年轻人、
嗯、
就是我们一般正常人所需要充足睡眠的时候他得不到充足的睡眠，或者说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一般是以下这种情况。
嗯，
第一个就是外邪的入侵、
嗯、
第二个是胃不和、
嗯、
我们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
哦、
还有一个就是传导通道的受阻、
嗯、
那么一个一个来，就是说外邪入侵、
嗯、
我们外邪入侵的时候侵蚀了体表、
嗯、
然后它有的是经常出现让人睡不着、
嗯、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邪入侵的时候我们的外邪入侵肯定是先侵体表、
嗯、
到了体表以后我们胃气要首先做出一个剧烈的反应去抵抗、
嗯嗯、
那这个时候它在哪里、啊、四肢分肉、
嗯、
皮肤之间的这些、
嗯、
所以说它这个时候要马上出现一个迅速的反应、
哦、
那这个时候它尤其是到了傍晚它没法回到阴分去，
嗯，
没法正常的再循行到我的这个窍脉、
嗯、
我们刚才讲的它这个循行到这个足底向上走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阴窍脉、
嗯、
阴窍和阳窍，那么这是后人给它的一个名字，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胃气在沿着少阴走的一个常规通道、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阳气盛阳窍满，而它的阴窍就没有这个阳气没有这个位置进去、
嗯嗯、
那么它就睡不着、
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驱邪、
嗯、
那么尤其是外邪入侵的时候我们首先一个在表的时候、
嗯、
我们解表、
嗯、
你看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感冒，很多时候感冒的时候是它睡不好的，虽然看它昏昏沉沉的在睡、
嗯、
其实它没有睡着脑袋很清醒、
哦、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解表，解表以后他会很舒服，汗出透、
嗯、
睡也睡得舒服、
嗯、
然后醒来以后他感冒就好了，
嗯嗯嗯，
是不是啊、
嗯、
所以说我们在表邪的时候或者邪在表的时候要这样子，那么还有一些时间长的慢性病他表邪还在、
嗯、
只是没有那么多了、
嗯、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要用针灸啊、
嗯、
一些方法先把胃气调动起来、
嗯、
刺激一下我们相应的穴位、
嗯、
尤其是像阴窍脉在足根或者说在跟腱这个地方附近、
嗯、
找一找这些有没有淤堵的酸痛的结节状的这些地方、
嗯嗯、
去扎一扎针、
嗯、
去通一通，那这样子就是他给出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一通其道、
嗯嗯、
你看他还是有目的是通其道、
嗯嗯、
而去其邪，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邪气邪有出路、
嗯、
邪气去了以后他马上就能睡着、
嗯、说明就是还是要把我们的身体调整为一个平衡的状态，
对，他这里给出的是一个总的治疗原则、
嗯、
那么至于你到底是用针灸还是用中药，刚才我讲的、
哦、
你们比如说
都可以选择，
对，都可以选择，后面他又给出了一个指导性意见、
嗯、
还给了一个汤药方、
嗯嗯、
叫半夏汤、
嗯、
这个半夏汤能够让你阴阳通、
嗯、
然后马上能让你睡着、
嗯、
那么他说这个半夏汤能够干嘛，绝壅堵、
嗯、
是不是啊？经络通、
嗯、
阴阳和，所以说他这个汤 首先他当时对主要这个水有很有要求、
嗯、
一定要是流水、
哦、
流水，而且是很远的地方流过来的水、
嗯嗯嗯、
流过来的水以后我把它接起来要干嘛、
嗯、
扬万遍、
嗯、
就是要把它摇起来倒下去、
嗯、
摇起来倒下去、
哦、
要给它弄出很多泡泡、
嗯、
然后摇万遍以后、
嗯、
取五升、
嗯、
然后再去煮、
哦、
煮的时候它不是我们哪个烧水壶，它要求是什么，吹以苇心火，就苇管，就是特定的一种草、
嗯、
然后煮沸以后放粟米、
嗯、
就那个时代的一种米粒、
嗯嗯、
然后放进去以后，然后再干嘛，用清洗好的桎梏拌下、
哦、
五合，它是一个容器、
嗯、
就搞五合下去，然后慢慢的，就前面是这个汤是用火微心火，就是用微管把它旺火烧，烧完以后接着什么慢慢烧了，就半下放进去，跟米放米煮熟半下放进去以后就慢慢烧、
嗯、
让它结，就是说干，就是说 让它收汁啊、
嗯嗯、
慢慢的只留下一升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碗半其实、
嗯嗯、
然后把这些渣滤掉，然后喝一小碗、
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疗效好到什么程度，腹背则卧，
哦，就是喝完一杯就好了，
喝完可能就想睡了、
哦、
然后如果病程长的、可能喝三次也就好了、
哦、
那么第二个是胃不和则卧不安、
嗯、
胃不和卧不安什么意思呢，就是阳明是胃脉、
嗯、
胃是五脏六腑的海，就是什么意思呢、
嗯、
刚才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嗯、
因为你东西吃进去胃才给你能量、
嗯、
没有这个胃你五脏六腑都得不到营养，
是
不是、啊、它没法得到输布、
嗯、
所以说胃是五脏六腑的海，那么它的这个气通常来说要向下走，如果它向上走那么就不顺了，就像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它老是往上顶出来、
哦、
它不向下运输、
哦、那它就是
那就
要出来就吸收不进去，
对， 对，那就运化不了了、
嗯嗯嗯、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不和谐，因为胃不舒服的、
嗯、
老是而腻的、
嗯、
就吃下去也不消化的、
嗯、
老是要吐掉的、
嗯、
那这些人睡不好的、
嗯、
就前面讲到那个原理、
嗯、
你看骨纳下去的这个通道受阻了、
嗯、
那胃不好的、
嗯、
那肯定就没有骨物了，所以这个也很好理解，
是的，
还有一个传导通道受阻、
嗯、
那传导通道受阻他人你看第一个是肉科，肉科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些肉出现了什么功能也障碍，感觉也障碍、
嗯、
就像这个肉就像没有了一样、
嗯、
就 我这个肉已经不要了、
嗯、
就存不存在对我已经没意义了，所以说肉科的这种情况也是影响我们胃气通行，刚才讲了胃气白天循行于体表的、
嗯、
它要肉肌肉强大的肉科了，功能也障碍了、
嗯、
感觉也障碍了，那么它这个什么、
哦
肉就萎了、
哦、
萎缩了枯槁了、
嗯、
那我胃气循行肯定也是受阻了、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会影响睡眠的、
嗯、
那么前面还讲到一个什么睡眠太多的、
嗯、
是不是啊、
嗯、
睡眠太多的就是、人特别想睡、
嗯、越睡越想睡了，
对、
嗯、
那么这些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后期要讲到的一个情有所以、
嗯、
就是他的精神老是有牵绊、
嗯、
老是记挂着某件事情、
嗯、
或者情绪不好
睡得不安稳、
对
不安心，
然后老是很抑郁、
嗯、
然后老是对一件事情很执着、
嗯、
这些是内心导致的、
嗯、
这个病其实医生是没法给你有一个很好的治疗的东西，说
只能靠
你得自己化解自己心中那个结、
嗯、
你心里老是有牵挂那肯定不行啊，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来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对对，心理的问题没解决掉根本就睡不着，
对、
嗯、
那么还有一个前面讲到特别容易忽略的就是、
嗯、
老是眼睛闭着老是一天到晚睡着、
嗯、
这些人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嗯、有些也是外邪引起的、
嗯、
那么有些也是这个内在胃气、
嗯、
虚、
嗯、
根本就不足以
就不能够支撑他就是醒过来，
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就天亮了、
嗯、
太阳一出来、
嗯、
阳气得到感应、
嗯、
那么眼睛就睁开了、
嗯、
那还有一些呢他胃气行于阴不得入于阳、
哦、就是
他没法回到这个体表来、
嗯嗯、
就胃气一到这个里面脏腑刚才说的 肾、心，
嗯，
这个肺、肝、脾以后、出不来了，
就内循环的循环不好，
它一直在里面行于阴，阴气盛，阴气盛就阴窍满，然后它没法到回到阳的这个层面上去，所以它阳气虚，所以阳气虚了以后，眼睛一直闭着，它就睁不开，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扶阳，要补足它的阳气，阳气一补足，内外一感应，眼睛就能睁开了，所以我们在很多对待老年人昏睡的、昏迷的，这些人，你去看好了，他这就典型的阳气不足，这些人大便也不拉的，或者好几天才拉一次的，然后昏昏欲睡，一天到晚睡在那里的，所以说这一些人我们也要给予一个合理的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案，就算他躺着的，要他不醒过来，他动都不动，很容易入疮，所以说这一类人才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就说在直播间的朋友，有的时候你觉得因为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要遵循的一个规律，所以说当家里有老年人有出现一些嗜睡的情况，或者长期要卧床不愿意起来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加强就是关心关爱关注，一定不能让他长期处于一个睡眠的状态，
是的，
好吧，
嗯，
那么这么多睡眠问题其实还是我们老祖宗最早期的对这些睡眠问题的认识，那么我们现在可能还会有更多引起睡眠障碍的问题，
是的是的，时代在发展，可能有更多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对，今天我们讲的这些睡眠问题已经让大家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了，那么如果大家发现还有更多的一些失眠问题，或者说你自己还找不到自己是哪一类失眠问题，那么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也可以再进行文字的讨论，
是的是的，就是未来还可以再邀请我们陈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睡眠这方面的问题，
对，
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陈老师能够做客我们人间有爱直播间，带大家了解到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睡眠障碍的隐患，也可以让我们大家共同去对照刚才老师所讲到的这些内容，找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再想办法去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对，那么我们本期的人间有爱系列访谈节目睡眠障碍和谁有关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